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欢迎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欢迎节目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2月16号，公元2005年3月2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红话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题啊。达赖喇嘛将前往印度德尔顿参加新藏人顶礼典，裸称开光庆典。中共新建铁路夹杂控制西藏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世界多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谴责中国践踏西藏人权。西藏妇女会引导全国和平统一活动圆满结束。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将前往印度德尔顿参加新藏人定居点罗城开光庆典。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美多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9号星期二前往印度乌德兰邦首府德尔顿参加为期一天的斯里顿登西藏难民定居点罗城开光庆典仪式。应宅位置援助组织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9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10点之间抵达印度乌德兰邦首府德尔顿。宅位置援助组织代表和德尔顿地方官员等将在机场迎请达赖喇嘛的到访。从10点钟到11点钟，达赖喇嘛将参加新建立的斯里顿登西藏难民定居点落成开光庆典仪式。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将前往拉吉布戒毒治疗中心的和平心园参加邀请单位宅位置援助组织开设的午宴。之后在11点30分到12点钟，达赖喇嘛将同乌德兰邦首席部长恩切迪瓦日先生为首的各部长和印度地方官员举行会晤。下午2点钟左右，达赖喇嘛将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德尔顿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负责人整堆向本台表示，在80年代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国会时，部分议员提议将资助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建立一个定居点。后来通过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在印度乌德兰邦首府德尔顿特别建立了3个工作小组，共有800多名流亡藏人在住房登记表上进行了注册。在宅位置援助组织的直接赞助下，新建立的斯里顿登西藏难民定居点于2年前完成，建成了160个住房。德尔顿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负责人整堆继续介绍说，由于在当初注册住房的800多人中，有部分人到西方国家谋生，有些年老的被送到老人院，因此只有149个住房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分配给当地藏人，而另外11间空房计划在未来用于办理公事的场所。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很多境内藏人都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安朵格尔木到拉萨新建的铁路是为了向移居在西藏的中国人提供方便，以及满足中国本身的利益。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南面接待站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人和工程项目都是为了中国本身的利益。比如中国在西藏新建的铁路有3个主要目的，第一是为了加大对西藏矿产资源的开发力度，通过铁路把西藏的珍贵矿产资源运往中国各其他省市；第二是增派大量军队控制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各边界地区；第三是加强实施移民政策，企图把西藏人民在本土上成为少数民族。这名藏人还说，在西藏新建的铁路和公路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并且经过铁路和公路地段的西藏农田和草场也因此受到了严重侵蚀以及无法使用等，对当地西藏农牧民造成永远无法恢复和补偿的损失。据了解，中国政府于2001年开始从西藏安朵格尔木到拉萨新建的铁路总长度约1142公里，计划将于今年年底竣工。 请继续收听新闻。世界多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谴责中国践踏西藏人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奇妙多的报道。
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61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欧盟、美国、挪威、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在中国人权状况上分别提案，谴责中国政府严重践踏西藏和新疆为首的少数民族区域的基本权利。提案中还批评中国当局严厉限制政治、言论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自由。各国提案都一致呼吁通过联合国这次举行的人权大会，对促进中国政府改善人权展开实际的行动。欧盟在本周三23号就中国和西藏的人权状况方面，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案时指出，联合国任意拘禁调查工作小组在去年9月访问中国期间，虽然对各监狱的劳改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就访问西藏监狱并同部分西藏政治犯举行会晤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受到中国政府的阻止。欧盟强调，我们欢迎欧盟代表团也能够在去年9月访问西藏，但是欧盟方面对于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一直很担忧，特别是在宗教信仰和保护文化上被严厉剥夺的权利。对此，欧盟将推动达赖喇嘛的代表和中国政府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从而展开真正的和谈，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德国在本周二22号就西藏人权方面的提案上指出，德国方面欢迎中国政府公开同欧盟谈论一些严重存在的问题，并欢迎中方在宪法上通过一些人权议案，并建立机动部队，在认可国际在公民和政治权利上制定的法案方面积极铺路。但是中国政府在公民权益、种族背景和政治犯，包括对待西藏民众等方面进行的压制，与中国自身制定的人权宪章背道而驰。德国方面希望中国践踏人权的行为在联合国的这次人权大会上受到关注，并能展开相关的制裁措施。本周三23号，挪威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就西藏人权方面提案时指出，挪威欢迎中国政府在去年通过保护人权方面的议案，但是挪威政府方面非常关注西藏严重缺乏人权、文化和宗教信仰以及政治言论上的自由，同时对西藏民众仍然受到的政治迫害感到担忧。因此，挪威方面呼吁联合国就中国政府能够完全废除劳改制度、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等问题上进行施压。本周四24号，美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就西藏人权方面提案时，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剥夺宗教信仰权，对西藏宗教界领袖进行打压。美国指出，对于中国政府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美国方面一直严厉监督和关注，并多次要求中方改善政治和宗教权利。美国强调，从过去几年到今天，中国仍继续关押政治异议人士、西藏宗教界知名领袖、新疆维权分子和法轮功信徒等。中国政府还对妇女以计划生育的名义进行强制堕胎、做流产和绝育手术等，严重践踏妇女的基本权利。美国呼吁中国能够在国际上公开承认错误，并坦诚面对国际在中国人权方面进行的批评，而做到实质的改善。澳大利亚在本周四24号提案时强调，澳洲政府虽然欢迎中国能够积极展开人权对话，但是人权对话只是形式，要切实去改善才是实际行动的一个证明。澳方呼吁中国政府能够按照国际人权公约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压制，改善政治、宗教和言论自由，同时呼吁中方尽早认同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法案。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61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上述欧盟、美国、挪威、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在中国人权状况上分别提出的议案，将于本月29号星期三通过审议进行表决，并将制定决议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总部设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妇女会，从本月12号西藏妇女抗暴起义46周年纪念日开始，分别从印度西里古里岛首府加尔各答、印度乌塔尔杰邦首府德拉东岛首都新德里、马尔拉什塔拉邦城市布奈岛首府孟买和西马西尔邦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岛西克邦首府简丁港展开的大规模宣传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 圆满结束。活动先后受到了当地民众和各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与支持。西藏妇女会秘书长巴桑卓玛结束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印度西马歇尔邦达仁萨拉岛坚定港展开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于昨天抵达终点站，并且在坚定港市中心和当地班加北一所大学前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下午6点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之后在坚定港最大的世贸中心举行了闭幕仪式。坚定港市长阿诺贾德拉女士为首的坚定港银藏游协秘书长、巴吉亚拉银藏游协负责人以及坚定港保护人权组织负责人等多名人士出席了闭幕仪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坚定港市长贾德拉女士对西藏妇女所展开的和平徒步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巴桑卓玛最后表示，活动展开期间向民众宣传和散发了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件，并且在各市中心举行了记者会等，受到了当地印度民众和大学生以及各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和支持。西藏妇女会举办这次徒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紧急呼吁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和谈，来正面解决西藏问题，要求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同时呼吁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和国会、国际支持西藏团体以及包括华人在内的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支持西藏问题的人士，共同对西藏妇女会所展开的活动给予关注和支持。据了解，从印度马尔拉什塔拉邦城市古奈到首府孟买的和平徒步活动于本月19日结束。印度德尔东到首都新德里和达仁萨拉到坚定港的活动于昨天结束。斯里古里到加尔各答的和平徒步活动于今天结束。大约有600多人参加了从本月12日开始在印度全国展开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吉米多播送的达赖喇嘛悲悯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直到今日，蒙古人研究佛法主要还是用藏文，祷告也是用藏语。我的名字达赖就是一位蒙王所赐，因此达赖喇嘛与蒙古人民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今天在烈日之下，很多人对于美好的花园中集会，他们所说的语言有多种，所穿的服装也不同，或许所信的宗教也有异。然而我们都一样是人，我们都生来具有我的概念，我们都想要快乐而不想要痛苦。带着相机在拍照的人，坐在我面前的各位比丘，以及所有站着和坐着的听众，都怀着共同的思想，愿我有乐，愿我无苦。我们的一生都是在这种先天的思想中度过的。此外，我们都同样有权离苦得乐。从众多离苦得乐的方法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选出自认为是最好的方法，依之过活。当我们探究自己想得之乐及想离之苦以决定其性质时，我们发现苦乐皆有多种，不过要言之要分两类，身体的苦乐与精神的苦乐。物质的进步是为了要获得身体的快乐和解除身体的痛苦，但是若要用这些外在的方法来除去所有的痛苦而得到完全满足，的确很难。因此依靠外物求乐与依靠自心的发展求乐大不相同，而且即使根本之苦一样，然因我们对此苦的心态不同，我们对此苦的感觉以及在此苦为我们带来的精神不安也彼此相差很远。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悲悯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